罗传道介绍今天的讲员。
今天所读的经文有四处，分别在《使徒行传》9:12、16:9-10、18:9、26:19。今天所读的经文有四处，分别在《使徒行传》9:12、16:9-10、18:9、26:19。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愿神祝福所有读他话语的人。
今天我们非常感恩有这一次华基联会第40届拆船年会的大会讲员戴季仲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分享神的话语。戴牧师是内地会，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海外基督使团 OMF 创办人戴德生牧师的第五代的孙子啊。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有牧师在我们当中啊。那刚才呢，我们在诗班，我们牧师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家就很惊讶牧师的中文为什么那么好啊。那因为牧师呢，他是在台湾接受了小学的教育，然后呢他后来在美国他得到神学院的教牧学博士的学位。牧师也曾经在美国波士顿牧会，也在台湾的校园团契做学生的工作。在90年牧师加入了海外基督使团，在14年成为使团里面华人培育动员事工的主任，直到现在。那牧师他所侍奉的范围包括培训领袖、强化教会、推动跨文化的宣教。那今天我们恭请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大概要稍微补充一下刚刚的介绍，提到我的中文其实不单单是因为我在台湾出生长大的，我想我的中文其实也经过了师母在我身上下的很多功夫。师母是台湾人，那他的中文讲得非常的标准，所以我每次讲完道都得上一堂中文课。有的时候我讲到他坐在下面猛记笔记，本以为这一篇道是对他很有感触，结果没有想到他的感触是我该卷舌的时候没有卷，不该卷的时候乱卷，常常恩跟恩分不太清楚，所以师母有很多很多的辛苦，但是感谢主，我家里面可以免费上中文课，不需要花钱就有中文的老师。非常高兴今天早晨能够在我们多伦多国语华人基督教会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我想也谢谢同工们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特别今天早晨在这边能够也同时分享信息。这也是我这一次来到多伦多最后的一篇道。从前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已经数不清讲了多少次，但是感谢主，神的保守带领，我特别觉得荣幸能够有机会参加我们华基联会的第40届的拆船年会，也对华基联会以及各所属的教会在宣教上面能够有多一点的认识。心中的祷告也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从40届的里面我们无论是联会也好，我们个别的教会也能够更多的在福音的工作上面能够有所参与。我想若是在过去十来天有听我分享信息的人应该知道，其实在很多不同21世纪趋势在宣教学上面一些趋势的一些前提之下，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因着人口的流动，其实上帝已经把宣教的工厂放在我们的门前。这一次我来到多伦多有很深的一个感触，所谓的 Greater Toronto Area GTA， 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城市，一个都会。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人，我想在这样的一种人口流动的当中，我们的确看到宣教的门就在我们的前头，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前面。因此在一天的聚会当中，我特别也分享了神把一句话放在我的心上，这句话就是宣教工厂，或者应该这么说，宣教工作的工厂的远近考验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 The proximity of the mission field tests our sincerity for the mission field。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我们其实不需要离开多伦多，我们就能够投入在跨文化宣教的工作里面。而若是我们在这边不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当然早年戴德生是说坐上一艘船不会让一个人成为宣教师，我们今天会说坐上一架飞机不会使一个人成为宣教师。若是我们在这边不做这个工作的话，对不起啊，我很难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坐上一架飞机到那一边，我们就会开始传福音热。因此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是联会也好无论是我们个别的教会，真是在未来的一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宣教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为宣教有所付出，我们为宣教有所参与。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生命意象带出生活方向。生命意象带出生活方向。我想若是熟悉领袖学也好，或者公司企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史的话，会知道过去几年的当中非常的强调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公司甚至一个领袖是否有意向。若是你去看这一方面的书籍，会知道常常笃信意向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意向就能够带出方向来，若是没有意向的话很难能够有方向。就如同今天晚上我要坐飞机回亚洲回台湾，当然不是这个驾驶员有意向，但是最终他知道他所要飞去的地方， 而这个飞去的地方就决定了他怎么个飞，他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意象能够帮助我们带出方向来，但是领袖学也会告诉我们，不仅是带出方向来，它同时也可以带出热忱来。我想今天一个企业也好，或者一个公司，若是没有意向没有方向的话，很难能够带出员工的热忱。我想教会或许也多多少少是如此，不单单是能够带出热忱来，也能够带出一些伙伴的关系来，且也能够帮助我们来评估我们所做的工作。当然我想不仅是企业是如此，当我们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圣经里面也记载着好些人，其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很清楚的意象。在旧约，譬如基甸的故事，若是你熟悉的话，基甸是一个有意象的人，他也因此能够带出热忱来，他能够带出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方向出来。大卫我想也是另外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有关于意象带出方向的例子。而今天早晨我愿意特别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四处的经文一同来看意象在保罗服侍在他生平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不晓得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四处的经文里面意象的出现。我想在这四处的经文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都是一个共同点。当然我想第九章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中文的圣经里面读到意象这一个词，但是在第九章的第十二节，其实若是我们去看英文的话，或者我们去看原文的话，在那边原本的意思是保罗在一个意象里面看见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进去按手在他的身上，叫他就是叫保罗，或者那时候还称为扫罗，叫他能够看见。扫罗在异象里面看见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若是你马上跳到第十六章的话，我们在那边其实也刚刚读了，也读到了两次异象的出现。在第九节，在夜间里面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的人站着求他，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而当我们紧接读的时候，就读到保罗既看见了这什么，这异象，我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是给那边的人听。异象再一次的出现，其实在第十八章我们也看到了意象这一个词的出现。夜间主在意象里面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什么？我与你同在。第十节紧接着说，并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因此就住在那边一年零六个月，并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当然到了第二十六章，我们又看到了异象，保罗在那边向着亚基帕王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上头而来的什么异象。四次之多，我们看到异象在保罗的生平，在他的服侍当中。今天早晨我就愿意从这四次，不单单是看这四个意象在保罗他的服侍在他的生平当中所取的这个功效，我想同时也要跟大家一起思想这四个意象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应当有什么样的功效。因此我们回过头，若是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回到第九章。当然若是你熟悉第九章的话，你会知道在这里其实是记载着保罗，或那时候还叫扫罗，扫罗怎么蒙恩得救。 非常有意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记载了保罗、扫罗成为保罗蒙恩得救的过程，在第九章我们今天早晨会稍微看到的地方，但是若是你翻到第二十二章，我们又看到路加又记载了一次，而在第二十六章他记载了第三次，总共前前后后三次记载了保罗如何蒙恩得救。而在这第一个记载的当中，在这第一个异象的里面，当他在异象里面看见亚拿尼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异象称为什么样的异象呢？我把它称为一个新视野的异象，新视野的异象，A perspective, a new perspective, 一个新的视野。其实若是你有机会去看这一章的话，你会发现看见或者类似看见的词其实不断的出现。譬如在第九章，若是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在第七节就用到了看见，在第八节、第九节、第十二节两次的出现，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前前后后一共有七次之多，描述着保罗怎么样有一个新的一个看见，他怎么样有一个新的一个视野。当然你若是熟悉那个背景的话，会知道其实这一章在描述着保罗他要去到大马色，他在去到大马色或者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一个大光照耀，他就从马上摔了下来，摔在地上，他就看不见，看不见。而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当他去遇见或者亚拿尼亚来找他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亚拿尼亚按手在他的身上，扫罗就看见了，他有一个新的一个看见，一个新的 perspective， 一个新的一个视野。那这个视野关乎着什么，或者关乎着谁呢？当然我想这个答案就是这一个视野，这一个 perspective 是关乎着耶稣，关乎着耶稣。不仅是耶稣是谁，也关乎着耶稣要保罗做什么。也就是说这一个 perspective， 这一个视野关乎着不单单是保罗如何认识耶稣，也包括他如何认定耶稣。认识以及认定， knowledge 以及 acknowledge 不太一样。认识耶稣以及认定耶稣，而他的认识他的认定我们在哪里看到？当然若是你熟悉的话，会知道在这一个蒙恩得救这个得救的一个过程里面，他问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顺便提，你有机会的话，我鼓励你回去仔细的读圣经。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好些不同的人问了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譬如像比拉多，那个审判耶稣的那个罗马的官员，他其实问了两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他在审耶稣的时候，你会记得他首先问耶稣真理是什么， What is truth？我不瞒大家说，我觉得在二十一世纪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环境之下，以及这个多元常常所带出来的一种相对论的当中，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到底真理是什么？到底真理是什么？这个时代会告诉我们，真理其实是相对的，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且他们坚持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你想想，其实这本身是一个矛盾，对不对？若是是相对的话，那你没有什么好坚持的，因为你说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对，本身也是一个相对的一句话。何况他们的矛盾不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绝对的，是不是？你在银行里面的钱绝不绝对？ 若是一个银行跟你说，哎呀，没有关系，多一个零，少一个零，你敢不敢把你的钱放在这种银行里面？我们的健康也是绝对的，是不是？我们去看医生，照了一个 X 光，回去复诊，哎呀，医生看 X 光上面有一点，他用口水擦一擦，哎呀，无所谓了，就是一个小点，不要管那么多了。这种医生我们敢看吗？身体的健康也是绝对的。其实我们坐飞机的安全也是相当的绝对的，是不是？我今天晚上要坐飞机回到亚洲，我若是上了这架飞机，他说，哎呀，反正呢，我们就是往西飞，飞到哪里无所谓，这种飞机你敢坐吗？这些东西都是绝对，但是可惜这个时代我们却认为真理是一个相对的东西，永恒其实是更加的重要，比我们在银行多少钱，比我们的健康甚至我们的安全都来得重要。但是今天的世人却觉得这一些东西都是绝对相对的。比拉多说 What is truth? 重要的问题。当然比拉多问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办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What shall I do with the Christ named Jesus?当然在保罗的生平里面也出现了两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想这个就是认识以及认定两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一个是认识，主啊，你是谁？你是耶稣，但是耶稣你究竟是谁？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0世纪在英国有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个护教学家，他的名字叫路易斯。我相信应该有一些人熟悉这一个人，写了好多的书。我记得在一本书里面，他探讨着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样来看待耶稣是谁。他说，其实若是任何人，我不晓得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福音的朋友，有没有慕道的朋友，路易斯说，有任何的人愿意认真的来探讨认识耶稣，其实到最后面只有三个可能性， Three possibilities。 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全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一个骗子， Liar，最大的一个骗子。你想一想，他在2000年以前就骗了一群人，而这个骗局一直骗到今天，且坐在下面今天早晨聚会当中有很多人继续被他骗。路易斯说，第一个可能就是他是一个 liar， 他是一个骗子。路易斯说，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他是个疯子，他是一个疯子，一个 lunatic，一个疯子。什么意思呢？你想想，假如今天戴季中站在你们的面前说，我是神的儿子，我要上十字架，我流出的宝血会洗清你们所有人的罪，我相信你们大部分的人赶快手机拿出来打911，赶紧的把这个疯子带走。路易斯说，你若是认真面对耶稣，第一个就是他可能是世界最厉害的骗子，第二个就是他是疯子。但是路易斯说，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他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没有第四个可能性，就这三个可能性。扫罗问耶稣，你是谁？你是谁？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也是重要的，就是你要我做什么？一个认识的问题以及一个认定的问题。在这边我们就看到，首先保罗有一个开阔视野的一个新视野的一个意象。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人，对不起，是每一个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应当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个视野，一个新的视野。 我自己是学历史的，我非常喜欢教会历史。在中国教会历史当中，在山西有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席圣摩。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席圣摩。其实他原来的名字不是席圣摩，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早期的宣教师要学你我的湘潭何等的不容易。席圣摩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席，孩子的子，然后很直的直，席子直。你想一想，要卷就该卷，不要卷就不要乱卷，多难念出来的名字，你去念个十次，看你舌头打不打结。席子直，到最后面舌头一点都不直啊。但是若是你有机会去读席子直，席圣摩的见证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同样的也有一个新的一个事业。他原来是一个吸鸦片的人，后来借着李修善，一个宣教师邀请他成为李修善的老师，中文老师。我今天早晨没有机会讲那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因为李修善会选席子直来作为他中文老师，他是用考试，用一个这个写文章的一个考试来选上席子直做他的中文老师。后来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席子直就成为席圣摩，好念多了。他有一个新的一个事业，他的整个一个生命有一个翻转，他对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的一个看见，他不再是抗拒这一位神的儿子，乃是他信靠神的儿子，且他用他的一生来回应神在他身上的恩典，非常的奇妙。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他的传记，神怎么样不仅是医治他从这个鸦片的这个毒瘾的里面能够走出来，他也成为帮助许多当时也受鸦片、受毒瘾所困扰的人、困扰的人、捆锁的人、捆绑的人，能够从这个毒瘾能够走出来。让我想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不单单是灵魂的得救，也是生命的改变，也是生命的改变。这是极其宝贵的一个信息，我个人认为。若是我们只是灵魂得救也是重要的，但是当我们也同时看到，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能够因着福音神的大能能够翻转，他的生命能够脱胎换骨的不一样。感谢赞美主，一个新视野的意象。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有这一个新视野的意象？你是否有认真的来面对着耶稣是谁，认识他，且认定他在你我生命当中的主权？若是你昨天晚上有参加我们行动篇最后一堂聚会，我特别提到在圣经在新约里面讲到耶稣是 Savior， 是救主，出现了有24次。但是若是你去看圣经的话，新约的话，你会发现同时耶稣被称为是主，被称为是 Lord， 出现了却有433次。戴德生讲的一点没有错，若是耶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 If Christ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新视野的意象。当我们翻到第16章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看到保罗有一个新视野的一个意象，在第16章我们紧接着看到保罗有一个报佳音的意象，传福音的意象。16章在整个福音 扩展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记载了保罗跟他的同伴他们第二次宣教的行程。他们原本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亚西亚，能够进入到亚洲，但是圣灵禁止他们，禁止他们，因此他们就来到了特罗亚。第八节，十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他们就来到了特罗亚。然后紧接着第九章跟第十章就记载了保罗怎么样在夜间看见了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里面他看见了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看到了这个的意象的时候，他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他们，召我们传福音给那边的人听。当然到了第十六章，我们就读到了保罗怎么样到了腓立比，他怎么样到了帖撒罗尼迦，他怎么样去到了比利亚，他怎么样也去到了雅典、哥林多等等，在那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特罗亚他看到的意象是一个报佳音，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意象。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四十届的拆船年会当中，我相信上帝也再一次要眺望我们对于传福音有意象。无论是我们个别的教会也好，我们所属的这一个联会也好，真是求神更新我们对福音工作的负担，让我们也更新对跨文化宣教的负担。在这个礼拜里面，我有幸在不同的聚会里面，在休息的时候，跟我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美国朋友，跟他在电话上交通和分享。他特别跟我分享他前不久去到了尼泊尔这个地方，他跟我分享在尼泊尔其实有5700多万人还没有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5700多万，单单在尼泊尔有5700多万的人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没有错的话，这应该是我们加拿大人口的2倍之多，是不是？或者接近2倍。我们加拿大的人口是3000万，是不是？3000万左右，5700多万。他紧接着跟我分享，其实他召聚了一群尼泊尔的传道人，他们在那边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领受。他们说希望神许可的话，到2030年的时候，他们能够在尼泊尔能够设立2万间教会。短短的10年多一点，他们希望能够设立2万间教会。虽然好像在5700多万人当中只有2万个教会是微不足道，但是我在他的分享里面，我很深的感触到，其实他带着这样的一个负担，带着这样的一个意向，一个报佳音，一个传福音的意象。他跟我特别分享，在那个聚会的里面，他就用加勒的故事见证来激励那一群尼泊尔的传道人。你会记得在约书亚记的第14章第12节，加勒向约书亚说什么呢？他向约书亚这样说，求你将耶和华那天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正好尼泊尔有很多的山啊，我们知道这个喜马拉雅整个山，这个叫什么，这山脉，整个山脉有很多的山。其实我们今天早上也没有时间去看加勒，他也是一个有意象的一个人，不是吗？求你将耶和华应许我的那一座山， Give me that mountain。 哎呀，我觉得英文更加的深刻， Give me that mountain， 来挑战这一群传道人， 我们也求神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神给他们一个报佳音的一个意象。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看普世宣教的时候，我心里面的祷告也求神帮助我们国语华人基督教会也在报佳音，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能够有意象，带出火热，带出方向，带出伙伴，带出热忱来。一个报佳音的意象。第三个意象，不单单是有一个新视野的意象，不单单是有一个报佳音的一个意象。当我们翻到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第三个意象，我把这个意象称为是大无畏的意象，不惧怕的意象，大无畏的意象。在第十八节第九节，第十八章第九节跟到第十二节，我们读到路加他这样说：夜间主就在意象里面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必与你同在，必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你。我可不可以停留在那个地方？我想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信仰的逼迫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信仰的逼迫不是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人才想出来的一个事情，而在两千年以前我们就看到人因着相信耶稣而遭受到逼迫。面对那到那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上帝却对保罗说，你不要害怕，你只管讲，你不要闭口，因为我与你同在。不仅是如此，紧接着主对他说，我在这城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百姓。因此保罗就留在那边一年零六个月，他且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一个无畏，一个不怕，一个大无畏的一个意象。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觉得这也是今天教会信徒迫切所需要的，不是吗？今天的教会是否是一个有胆量的教会，还是今天的教会是一个胆怯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有胆量的基督徒，还是我们是一群胆怯的基督徒？让我想到第一位把福音带到温州的宣教师，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从温州来的弟兄和姐妹们。第一位宣教师，第一位把福音带到温州，他的名字叫曹雅直，英文叫 George Stott S-T-O-T-T， 他是一个苏格兰人。你知道当他申请内地会的时候，原本内地会是不看好他，不认为他合适去中国做宣教师。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瘸腿的。他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得了结核菌，不是肺结核，而是在骨头里面的结核，因此他有一只腿就截肢了。他是一只腿的一个人，一条是吧，腿是一条不是一只哈。谢谢你们啊，师母不在，所以你们扮演师母的角色，但是要专心听我讲，不要在那边鸡蛋里面挑骨头。一条是吧，一条，又忘记刚刚在讲什么。他一条腿，因此内地会不看好他，认为中国因为非常的保守，甚至非常的抗拒这个福音，就觉得 一条腿的宣教师 是不可能去中国的。但是曹雅直是笃信着上帝呼召他去中国，后来就说服了戴德生，说服了内地会的宣教师，他们就接纳他，就把他派到中国，不派到别的地方，居然就派到一个极其难学的一个方言的一个地方，叫温州。全中国我不敢说我跑透透哈，但是在我所跑的圈子里面，我觉得最难听得懂，我不是说最难听哈，最难听得懂了两个方言，一个是温州，另外一个是福州。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福州人哈，福州话也是极其难听得懂的一个人。 我是会讲闽南话或者所谓的台湾话、厦门话，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一从闽江的南踏到闽腔的北，你就完全听不懂他们的方言。福州话是一个极其难听得懂的一个方言。你知道一件事情，其实中国抗战的时候，情报员都是温州人跟福州人，因为他们看准日本人学不来这两个方言。不仅是如此，打越战的时候，不是美国打越战的时候，是中国跟越南打仗的时候，你去查，你也会查到，其实那时候用的情报员，这是在70年代的时候，中国用的情报员不是温州人就是福州人，看准，同时这些越南人也学不来温州话跟福州话，他们就把曹雅芝派到温州去宣教，第一个去温州的宣教士。你知道他们给他取了什么名字吗？瘸腿番人，相当难听，瘸腿番人。他们说，曹雅芝，我们不接受你的信仰，你赶快跑，你不跑的话我们把你打死。我读他的传记，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要学习有幽默感。怎么说呢？你知道曹雅芝怎么个幽默？非常有意思，他就对他们说，我看我别跑了，我反正一条腿也跑不过你们，就省了吧，你们也省体力，我也省体力。结果就在那个幽默的里面，就化解了他们的仇恨，就让曹雅芝跟他的妻子两个人留在温州那个地方。今天若是你有去温州，你去温州市有一条街叫花园巷街，在花园巷街里头有一个三字教会叫花园巷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曹雅芝在温州市设立的第一间教会。但是当你去读他的传记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深深的体会，他不是一个胆怯的基督徒，乃是他是有胆量的基督徒。 Not a cowardly Christian but a courageous Christian。 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把这样的一个意象给我们，让我们大无畏的为主做见证。我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是还有最后的一个意象。当我们翻到第2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第四个意象。你会记得，第一个意象是一个新视野的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是一个报佳音的意象，第三个意象是一个大无畏的意象，最后第一个意象，我把它称为是永不止息的、永不息的意象。在第26章，我们在那边读到了保罗站在亚加帕王的面前，他对亚加帕王说什么呢？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上头而来的什么意象。我想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的忠心，他没有违背他在神面前的领受，他持守着神所给他的负担，神所给他的呼召，神给了他一个永不息的一个意象。让我想到我们家第一次去中国的一个经历。当然我的父亲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他是在河南，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河南来的，若是有的话，我是跟你同乡的哈，河南人，虽然我的普通话一点都没有河南口音，反倒好像有浓厚的台湾口音。 但是感谢主，我们在1983年的时候，我们全家11个人有机会去中国。我们去了河南，去了开封，我父亲出生的地方，我祖父祖母在那边服侍的地方。我们去到了山东，我们去看望了我父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们在一个内地会子弟学校所念书的地方。后来也去到了也在山东，我们也看到了。他在这个日本的集中营里面，现在那时候叫威县，现在叫威方，有可能一些人也熟悉这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我的父亲跟他的兄弟姐妹关了有4年4年半的时间。我们去看了这个地方，我们也去了陕西，我们去了宝鸡，我们去了凤翔，看见我的祖父祖母在那边设立的西北圣经学院等等。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最后一站，我们去到了上海。有一天下午，我的爸爸说，季中，我带你去看一个人。他不告诉我是谁，他就说你就跟着我就是。我们上了出租车，大概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就抵达了一个四层楼高的一个公寓。我们走到第4楼，敲了门，按了门铃，一打开我吓了一跳。我父亲带我去看谁呢？带我去看王明道夫妇。我相信有很多人今天早晨熟悉王明道这个名字，他在中国教会历史，神怎么样大大的使用他。他其实是在庚子年出生的，1900年，你会记得那一年对中国的教会是极大极大的一个考验，许许多多中国的信徒因为信仰的缘故殉道。当然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宣教师也因为信仰的缘故，传福音的缘故，就在中国，特别在山西这个地方殉道。后来王明道出来服侍，神也重用他。到了50年代中的时候，因为他不赞成中国政府所设立的教会三自教会，因此他跟王世母他们二人就被丢到监牢里面，一关就关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6年，1980年才被放出来。我们83年去看他的时候，正好是83岁。我记得那一天下午，三件事情留给我深刻的印象。第一件事情就是王牧师唱了一首诗歌给我们听，且他用英文唱。这个歌我们今天已经不在教会常唱这个歌。他唱什么歌给我们？他唱《基督精兵》给我们听，《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我们教会唱不唱这个歌？有很多的诗歌本已经找不到，当然好像现在我们也不太用诗歌本了。但是很多教会不唱这首诗歌，为什么呢？觉得这首诗歌的火药味太重。他那一天唱了这首诗歌，没有想到王牧师的英文相当的不错，我第一节还可以跟着一起唱，但是他第二节、第三节、第三四节，哇，他真的是 就唱这个滚瓜烂熟的，且他越唱越大声，越唱越兴奋。王师母紧张的不得了，因为你想想，83年才刚刚开放不久，突然两个外国人到你的家，其实也不见得是那么安全，何况是姓戴的。越唱越大声，王师母在旁边一直跟他说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因为王牧师重听，他把他的助听器关掉了，所以他也不知道王师母在跟他说什么。第二，我记得王牧师那一天分享了他在监牢里面那26年的经验。他告诉我们，其实他们不许可他有圣经，不许可他有圣经，但是他说感谢赞美主，在我入监之前，在我被关起来之前，我已经把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篇幅背了下来，因此虽然我手上没有圣经，但是呢，神的话仍然是在我的心里面，仍然是在我的心里面。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那一天他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我觉得很惭愧，我对神的话语是这样的渴慕吗？我们对神的话语 是这样渴慕吗？但是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王牧师抓着我的手，那时候我24岁，所以你可以算得出我今年几岁。王牧师抓着我的手，他紧紧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季中啊，有很多人有好的开始，不多人有好的结束。 Many have good beginnings, few have good endings. 永不息的意象，求神帮助我们。我再一次说，意象就能够带出方向来，意象就能够带出热忱来，意象就能够带出伙伴来。求神帮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有意象的教会，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过着一个有意象的生命，因为当我们过着有一个意象的生命，就会带出有方向的生活，一个新事业的意象，一个报佳音的意象，一个大无畏的意象，一个永不息的意象。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主啊，我也特别谢谢你保守带领过去10多天的服事。主啊，你的眷顾赐给孩子有体力，在主里面有领受，可以跟在多伦多尤其我们 ASEM 联会下面所属的教会能够一起，主啊，来探讨21世纪，主啊，在福音工作上面的一些不仅是趋势，也能够分享许许多多的契机。再次天父上帝，不仅是把 ASEM 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今天早晨谢谢你让孩子有机会在国语堂分享信息，我也特别把这一个教会仰望在你的手里面。主啊，相信你多年祝福这一个教会，你也祝福在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和姐妹们。愿上帝你帮助我们，从蒙恩的里面，我们更多的立志要做一个施恩且见证主恩的人。继续的眺望主啊，弟兄姐妹们，教会对宣教的热忱不单单是远方，主啊，我们特别想到今天在多伦多这一个地方，你把许许多多世界各角落的人带到了多伦多。主啊，宣教的门就在，宣教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动员整个教会，就在多伦多展开福音的工作，就在这一个地方参与在跨文化宣教的工作。主啊，孩子不断地想到我们华人200年 受了多少西方宣教师为了我们能够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他们摆上了他们的生命。主啊，无论是在中国也好，是在东南亚，在香港，在澳门等等，在台湾，主啊，是因为你差派那些宣教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使得主啊，我们有机会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主啊，在我们身上有这福音的债，愿主你帮助我们。是的，主啊，我们要关心我们自己骨肉之亲，但是主啊，同时让我们也向非华人传福音，继续的带领前面教会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能够像腓立比的教会一样， 更多的成为一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教会。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非常感谢戴牧师的分享。我们现在来唱回应诗歌，我请各位，你前面的这个赞美诗，请你翻开306首。